重新学习爱啊，也是在对我自己讲啊，因为为什么要学习爱？爱不是很自然吗？啊，爱不是很这个与生俱来的吗？啊，但是我们中文的爱啊，大概不容易看出来啊，在新约圣经的这个爱啊，就是用希腊文来看啊，至少有四种含义哈，那等级是不同的啊，所以当约翰福音啊，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21章。好，请翻开约翰福音21章15节。那15节到17节呢？啊，这边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啊，其实中文大概看不太出来这个“爱你爱我爱”有什么差别。啊，结果呢，耶稣第一次呢，在15节问说：“你爱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结果呢？啊，希腊文用的是阿嘎佩，啊，就是舍己的爱。舍己就是没有自我哈、啊。舍己当然包含牺牲生命，但是舍己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自我的想法啊，没有自我的意见啊，就是爱就对了啊。然后这个地方，但是彼得的回答呢？啊，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结果彼得用的爱呢是 filio， 啊 ，filio 就是也是一种对啊尊长或者亲情的爱啊，是很浓烈的爱。哎，可是跟舍己呢，哎，有一小段差距哈、哦。结果第16节，耶稣第二次又在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一样用舍己的爱问他，但是彼得第二次又说：“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一样用这个啊 ，filio 第二层次的爱，啊，不知道彼得那时候在想什么，啊，可是可能跟我们一样哈、哦，我们有时候觉得不配，啊，用这么高级的字眼来说爱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力不足，一方面也觉得自己不配，啊，甚至觉得自己呢啊不够完全。那第三次呢，当主耶稣又问他的时候，很有趣。主耶稣跟彼得用的爱就变一样了啊，就说彼得你爱我吗？第三次用的就是 filio， 啊，降级哈、啊，所以难怪彼得就忧愁了，哎，怎么降级了？啊，当然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这个爱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今天会来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很熟悉的爱的真谛来做彼此分享。也重新让我们思考，啊，让我们在座很多人，啊，爱心呢都非常的充足，啊，都是值得小弟来效法的，啊，其实会来讲这个题目，一方面是要为自己讲，啊，因为在多年以前，啊，这个曾经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跟我发生争执，啊，然后争执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很不服气。他说：“你应该要再有爱心一点，啊，我很不服气，啊，因为我觉得我看的是神，啊，我不看人的情面，哈，啊，那时候我是教牧，啊，要做圣工，有一些该有的安排，啊，该有的决断，啊，这位同工呢，在跟我提醒之后，哎，他也生气了，他就跟我说：‘你要再有爱心一点。’”那其实这句话我们一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跟你说你应该要再有爱心一点，就是你爱心不足嘛，啊，就像太太有一天如果一直在问你说你爱我吗？啊，那我们做先生要检讨，啊，没事为什么要问？哎，我不能够，我有不安全感啊，你真的爱我吗？啊，所以有时候在想说，耶稣在问彼得三次，为什么彼得会忧愁？啊，我不是说爱你吗？你不相信吗？啊，那就是一种啊，当然这个有很多种方向可以去探讨哈、啊。所以在那一次就发生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分享13章之前，我就先讲一个见证。结果那一年的灵恩会啊，轮到我做圣餐饼，哎，然后呢，教会派我跟我太太一起来做圣餐饼啊。在做圣餐饼的时候，很奇怪， 我的生产饼捏好弄好裂开，我就弄回来，再捏好弄好再裂开再弄回来。诶，奇怪，我的生产饼为什么一直裂开？啊，我太太第一次做生产，从来没做过，她就说我也来做做看，就去拿另外一团捏一次成功。啊，是不是她常做家事呢？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另外一个指示就是说啊，就用那个啊，就用我太太那块饼啊，拿来当圣餐注谢好了。我就说，对啊，你看他一次就成功，我还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但是当圣餐礼开始传到要注谢之前，就会把饼拿起来，那个饼是我太太做的，然后他就说，就开始解说圣餐饼啊，在那个瞬间。好像主耶稣在跟我说话，你不愿意改变，我就弃绝你，不让你来服侍我，你的饼我不要用。还没注谢我就哭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想，我们用自己的理，用自己的想法在服侍主的时候，神真的悦纳吗？我有时候很，那时候很坚持认为说这样子教会才会有秩序，我也很硬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想，我的爱要重新学习，什么叫爱？啊，那在那个时候，圣餐礼结束，我立刻去找这一位同工道歉，我说你说的对，我会好好的检讨，谢谢你。啊，在这一刻当中，让我学到很多。啊，因为神有时候借着你身边的人跟你讲，你错了，那你要不要改？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改，啊，不愿意改，有时候。没发生事情啊，啊我就发生了，立刻马上饼是裂开的，怎么弄就是裂开，怎么弄就是裂开。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就把它拍下来，后来把它放在部落格，提醒我自己：如果再不愿意学习爱，你的饼神不会悦纳。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啊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主耶稣也说，为什么要有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啊，所以今天啊到宋弟兄家啊也分享，诶，他们为什么信主啊，因为在外国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真耶稣教会突然来邀约进到教会，感动啊，这个地方有爱啊，真的是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今天如何把人吸引到我们牧栅教会，当他们进来之后会看到我们有爱，而且这个爱不是我想的，是照圣经的。好，圣经的阿嘎佩，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不是照我想的，只照主耶稣说的。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会用两次时间来跟大家做分享。那13章的1到3节刚好讲到三件事，这三件事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早期在选负责人的时候，啊，我们选的是对主的信心，还有他的信仰，他教会的参与度，啊，我们会选他当负责人。那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状况，啊，小弟这两年在总会，光这个负责人辞职，我们的公文发了几十封，啊，当然有的是因病，有的因一些事情。但是也绝大部分是因为我不干了，我不要做了，啊，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为什么撑不下去，因为缺少了爱。爱会让我们坚持到底。为什么地震当中怎么会被挖出妈妈跪趴着抱着小婴儿，妈妈被石头砸死了，啊，这发生在大陆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挖出来，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啊，挖出来，结果，欸，挖出一个年轻女性的尸体，结果发现，欸，明明有生命探测器探测到生命啊，怎么会尸体呢？啊，大家就啊，好难过，怎么是尸体？就慢慢把那个尸体移开，哦，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她是跪趴着，欸，移开之后发现，哇，她手中抱一个小婴儿呢，结果只有稍微脱水而已，是活的，啊，那。这个故事当然 说那母亲手中刚好拿着手机，就按了一些字，在垂死之前就说，孩子，如果你活下来了，你要永远记得妈妈爱你。好，那这个手机就给所有的搜救队员看。这个妈妈为什么会撑到底？她不会说啊，算了，我先逃命吧。啊，最近我们不是地震，有一个救猫的老师，很多人不同的评价。我是觉得说，他会为这只猫死，那这个爱就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很赞。好，舍己的爱，好，他为一只猫，好，这猫跟他来讲是家人。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耶稣一直在跟我们说，要爱我们的邻舍，邻舍就是我们家人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当你把身边的人，你把教会的人当作你家人的时候，你会愿意用一切生命去爱他。其实我以前是蛮冷酷的，我会不太甩人家，所以我被选为副政，我觉得蛮讶异的，神怎么要用我这种人，我是不跟人家打招呼的。但是呢，自从我当父亲之后，我的孩子抱在手中，我突然觉得说，哎，那是我孩子，哎，怎么有一种莫名的那种爱护的感觉。所以放假再远都要回家。所以昨天传道有讲到，家就是一定要回去的地方，家人就是一定要见面的人。所以当我们教会是家人的时候，你不会只有线上聚会啦，你会迫不及待来教会。你会想说，我明明可以到，你明明可以回家，可是跟家人是用视讯。如果你是家人，你还用视讯，这个要检讨一下。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同龄，在你心中认定就是我的家人，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回家，每个安息日回家，甚至有聚会就回家。所以这个爱呢，其实我们有去思考，爱呢就是会让我们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刚好提到三件事。第一个，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靶一样。其实这个第一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看的是一个人的口才。有时候我们在甚至在选立长职也是这口才很好来讲到很厉害就安立他为长职。这个口才差一点，虽然很爱主先不要。有时候在一些会，我就觉得我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们今天选出来的这样子的人，真的对教会真的有比较好吗？你只看口才，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语就是那个话让你听到就会感动这个真的很会讲道他的口才真的很好可是他如果没有爱，他就成名的罗翔的靶一样。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娘就在台下听他的先生在台上讲道，哇，很多人说，哎呀，你真的有福气你嫁给这个牧师你真有福气，哇，他很有爱心他道理懂得真多结果当那个牧师讲完道下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就跟他说，我看你还是留在台上好了，因为你只会讲不会做还是明德罗翔的靶一样猜很大声，对不对？可是没有爱一个拉小提琴，一个弹钢琴的，一个奏乐的人，他可以把技巧弄得很漂亮，可是可以面无表情，没有爱，甚至他的表情可以用装出来的。好，第二个，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第二个讲的就是才能这口才都有啦，还有呢，知识啊，全备的信而且很有信心，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可是我缺乏爱，让同工告诉我，你应该再有爱心一点，没有爱，那一样是没有用的所以第三个，我若有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那个仍然与我无异啊，就是说啊，一点用途都没有，啊，一点用途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叫人焚烧啊，当然在原来的原文里面，它没有焚烧的字哈，他说舍己，他的焚烧是用来自夸，啊，舍己自夸，所以它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很有行动力的，可是他的行动呢，是出于要出名，啊。所以有时候，啊，小弟在接触一些事工，然后我需要一些工人，那，啊，有的人会自我推荐，但是呢，在我们用了之后发现，哎，不对哦，怪怪的，啊，他很爱自夸，哇，我现在呢有在北区参与什么工，我现在有在总会参与什么工，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啊，那我们会觉得说，那你参与圣工的目的是什么？啊，虽然你花了很多时间，你牺牲时间，啊，那个叫舍己嘛。我牺牲我游乐的时间，我参与工作，我花很多时间，可是我拿来夸口，夸口在这边我们就翻中文就翻成叫人焚烧，当然就是很夸张啊，叫人焚烧哈。所以没有爱也与我无异，所以这三点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我们在推。我们在选负责人，我们在选事工干部，到底看的是什么？才能吗？第一个是口才嘛，哦，口才很好。第二个呢是能力，哦，能力很好。哇，最好是什么毕业的？哇，那个学历是什么？好，第三个就是讲到行动力，哇，行动力很强，哎，可是动机不对啊。所以到底什么是对的呢？接下来呢，这边就讲了14项，啊，14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开始，什么是爱？啊，这个爱里面全部都是用阿嘎佩，全部都是舍己的爱，所以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那在婚礼的时候，很喜欢就唱这一段，当然他也是婚礼是可以通，可是他所谈的并没有那么狭隘，他谈的是一种正确的属神的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啊，我们的心中有爱，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章，请翻开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约翰一书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这个地方提到，啊，约翰，我们都知道约翰他本来的绰号叫做雷子呢，雷公阿囝，脾气超暴躁的，结果他变成一个爱的使徒。啊，是什么力量让他改变？圣灵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做到这个，啊，舍己的爱，不是用人的方法，我们只要提供一颗愿做的心，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靠圣灵的力量。神就是爱，圣灵就是爱，圣灵是耶稣的灵，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你自然就有舍己的爱。好，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就按照神所说的这样来做。所以这边提到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那我们要住在爱里面，也要就是住在神里面。那神呢，就是圣灵啊，神也会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靠的是神的力量。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第一个条件，爱的开宗明义就是忍耐。你没有忍耐免谈。什么是忍耐？忍耐就是比你会自然反应的时间还要再拉长一点点。好，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个自然反应，你有一个反应时间，忍耐就是比你要反应的那个时间再把它再拉长一点。我很生气，1、2、3，好，说不定气就消了。好，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忍耐，所以这个忍耐的部分， 有几个含义啊。忍耐呢啊，在这个地方有提到，就是会等候。第一个，忍耐就是在等候，所以忍耐要等候什么？等候一定要一个目标啊。所以这句话不能中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能断掉。不是爱是恒久忍耐断，没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一句话。所以我们的忍耐有一个目标，是又有恩慈。所以你的爱是出于恩慈的忍耐，你要出于恩慈的忍耐。什么叫恩慈？恩慈当然就对你好。好，我们就把方那个对象界定好，你的邻舍。那邻舍就包含很多啊，可不可以包含先生太太？当然有啊。所以婚礼可不可以唱？可以啊。好，所以真的夫妻之间能够做到爱的真谛，不可能吵架了。好，完全没有理由可以吵架。好，爱是恒久忍耐，恒久，恒久就不是一点点欸，恒久就是到世界末日了。好，所以什么叫做，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忍耐。那忍耐呢，忍耐其实不是只有对人，也有对神的应许。好，对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阿们。好，所以在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也要爱神，也要爱人。在爱神的部分，诶，也需要忍耐呢。好，忍耐什么？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特色叫做延迟满足。好，在教育学上有一个叫延迟满足。好，延迟满足就是没有立即给你满足，但是是告诉你说，你撑过这一颗棉花糖，我后面会给你更多的棉花糖。所以今天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爱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要想天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只要撑过世上，不去贪爱，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永恒的家。啊，所以像这边提到的，啊，他们这些古人，他们就是这样坚持下去的。啊，这是对于爱神的部分。那另外呢，这个地方爱呢，也是一种宽容。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的宽容。这样的宽容呢，是希望对方恩慈，就是希望他有好的改变。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面对彼得跟面对犹大态度不一样。我们会觉得说，哦，耶稣为什么对彼得那么凶？哇，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只体谅啊人，不体谅神啊。怎么会这么凶啊？其实呢，彼得的特性就是需要凶。有的人被骂会有被爱的感觉。小弟在退休前是国中老师，有一个学生啊犯错啊，我很生气，我骂他，骂完之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骂你的时候我心有多痛？诶，他突然头抬起来，我就跟他说，就跟他讲，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要你变坏。也没想到本来他很剑拔弩张的人还可以流眼泪。然后呢，下课之后还会跟你说，老师你可以，我可以叫你爸爸吗？我听了很难过。啊，神让我在那个学校都调不走。我那学校是很低，那个社经地位很低的学校，虽然在台北市。常常很多学生是没有吃早餐，他没有饭吃，我要帮他申请午餐补助的。啊，我们只是一个关心，甚至骂他，他居然跟我说，可不可以叫你爸爸？啊，因为他资料我知道啊，他是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是谁的啦。好，所以像这样的孩子，他会对爱是很敏锐的，他缺爱。啊，但是这样的人，他的外观就是让人家觉得爱不下去，他就长得这么可恶啊，长得很让人家很讨厌啊。可是我们能不能看透他的外表，直接切入他的内心，那颗纯真善良的心？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发现耶稣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哎，彼得就是欠骂。好，所以彼得被骂之后，他就觉得，哦， 啊，主啊，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可是犹大呢？犹大是一个不能骂的人哦，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可是耶稣对他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啊，后天会有西交里会用到哈、哦。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地方，我们发现耶稣不止一次提醒犹大。我们看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犹大就只能用一步一步的引导。我知道哦，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卖我，好、哦，他是要用慢慢引导的，好、哦，然后接下来这个21节，第二次耶稣又再一次提醒，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再来25节，那门徒便靠。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啊，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啊，然后接下来耶稣就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啊，阿们。所以耶稣他是一步一步在提醒。可是有时候就是叫不醒啊，但是耶稣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耶稣知不知道这个人注定要灭亡？耶稣在开始就讲到，有人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一个人即使你知道注定要灭亡，你都要爱他到底，要不断的提醒他。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啊，对不起，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5节，啊，24节开始，约翰福音十章24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吧。”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阿们。主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其实这句话已经很明显，你们不会得救。耶稣讲得很白。但是耶稣有没有放弃他们？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福音，不是说诶，你是不是主的羊啊？是哦，来来来来来，信耶稣。你是不是主的羊？诶，主耶稣说不是呢，啊，卖差别。没有诶，耶稣对不是主的羊也是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这叫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宽容啊，在等候他们。然后呢，这一个忍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怜悯。啊，怜悯在原文的意思真的很特别。怜悯的意思呢，就是不给予对方应得的惩罚，使对方释怀。我看到这个解释，我很感动哦。再讲一次哦，怜悯就是不给予对方应得的惩罚，使对方释怀。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23节，啊，这里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就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那主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而且释放了他，并免了他所有的债。我们看32节，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阿们。好，有时候怜悯我们会解释为同理心，其实就对一半。好，它是超越同理心，怜悯是没有给对方应得的惩罚，让对方释怀。这个人欠了1000万，主人说不用还，因为他的惩罚就是要还那1000万。主人说不用还，这个就叫做怜悯。好，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啊，面对我们家人，我们从家人开始讲。好，面对我们的先生，面对我们的太太，我们能不能做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也就是说，当有一件事情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以多忍一下，然后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样让他得到帮助。啊，也许他的生气是错的，我怎么样来帮助他？你正面冲突真的对他比较好吗？啊，或许对为他祷告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稣他所做的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23章，请翻开路加福音23章33节。路加福音23章33节，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阿们。耶稣被钉十字架，啊，他忍耐。耶稣不忍耐，就可以逃命、挣脱。你钉不到我啊！耶稣已经闪躲好多次成功了，他这次按照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33节提到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34节，在他最痛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因为爱是恒久忍耐，还要有恩慈。我们如果只有忍耐，没有后面的恩慈，那就是白搭。啊，所以我们在忍耐的时候，不是无限的，没有毫无方向的忍耐。忍耐还要为他祷告，耶稣说要为仇敌祷告，为逼迫我们的祷告，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啊，所以要为他祷告。有人得罪我们，啊，除了不跟他计较以外，啊，当然要为他祷告。那祷告之后，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创世纪26章18节，时间关系就不念哈。创世纪26章18节以后，就是以撒在饥荒的时候，哇，那边的非利士人，啊，把他的井塞住，而且这个井都是活水井哎，啊，然后塞住一个我就推一个，塞住两个退两个，塞住第三个，啊，就是到这个22节是利和伯，哎，圣经的记载，第三口井就没有了哈，没有再跟他们塞他们的井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忍耐，可是这个忍耐呢，有没有得到神的赞美？有哦。24节，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啊，以撒就在那里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阿们。啊，这边看不出什么特别，啊，挖了一口井嘛，知道吗？那时候饥荒，欸，你挖井就有水啊，好，但是这个地方神已经给他肯定了，你忍耐就对了，但是要忍耐到底啊，好，所以接下来26节，欸，敌人来了，这是神让他有机会完成神所交代他的功课，所以有时候仇敌会来找你啊，仇敌会来睡在你旁边啊，仇敌会跟你一直同班啊，仇敌会跟你一直同办公室啊，因为他是你的拉撒路啊，你要去爱他，好，所以这天来了，结果呢，以撒呢，他虽然不高兴，他说27节，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明明看见神与你同在，你看。当我们愿意原谅对方的时候，神就会看到，人就会看到说神明明与你同在。诶，这个人不一样哦。啊，不一样。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啊？三十节，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啊，就吃东西嘛。要知道饥荒哦，那时候是饥荒，而且那些人为什么会把你的颈塞住，铤而走险？我已经没有水，没有到我快疯了，哈、啊，那个是3000多年前的时代啊，没有水啊，所以我就要抢你的颈啊。你为什么有颈？我就火大哦。如果我也有井，你也有井，我有水，你也有水，大概不会发生抢井的事件啊、哦！其实我们认真去想，每一个可恶的人，他背后都有他让造成今天这一个状况的原因。啊、哦，你问了之后就会发现啊，我比他幸福很多呢，我为什么要跟他计较？结果当他们摆设宴席，这恰才是完美哦，因为你就是要给他们吃饱。你就是要给他们恩慈相待。32节，离开之后那一天就同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所以挖井是一回事，得水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说，明明我很认真读书，为什么书读不好？为什么我认真工作我不顺利啊？为什么我认真的做什么做圣工，我认真的来在教会里面啊，这教会没有发展？有时候我们要去检讨原因，会不会我们没有忍耐，或者是我有忍耐没有到恩慈、啊、当我们把全部神的话做好做满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就来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会让我们知道、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也谈到我们在教育儿女方面、啊、我们有时候反应太快了啊，尤其年轻的父母，我当过年轻父母，我觉得孩子很可怜，他一不乖我就修理，因为我印象中就是用杖打小孩。后来我慢慢想说，真的要这样吗？结果呢，有一次啊，我的孩子一样很不听话，我刚下班回来，然后阿公阿嬷刚好从嘉义上来，在我家，我看到两个老的面对他的孙子束手无策、哦、因为他在那边哭闹啊。啊，什么方式都没有用，连恐吓他都没用，他才不在，没有在怕你嘞。那时候我就突然很生气，本来想说又要修理了，可是就在想，我真的要用这种方式吗？我就想说，教养孩子之前先默祷，默祷完之后，突然之间我就跟他说，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这样子啊、哦？他就讲不清楚，就很生气啊。结果我真的火又上来了，哇，真的很难忍耐，好。我就去拿我们家的爱的小手，我真的要修理人了、哦、但是那天怎么会找不到呢？我就找来找去，哎，哈、哦，结果我儿子就跟我讲，那时候他才3岁哦，我、哦、3岁就还呢，3岁他就跟我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我就说你不乖要修理啊，他就说你就只会打小孩吗？啊、哦，我就说因为你不乖要修理啊，啊、哦，我就开始跳针了哦，他就说你凭什么打我？我就说凭我是你父亲，他说谁说父亲可以打小孩？我说圣经写的，他就说写在哪里？我就翻箴言22:6，他突然之间发现，哎，还好我有在读圣经，我把圣经节背出来。结果我真的翻给他看哦，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就走到我旁边，3岁哪会看得懂字啊？我就拿起来念给他，啊，这个。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念完之后我就看他，诶，他的气居然消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我教小孩就用圣经就好了。啊，每次要骂之前就不用那么凶了，就说你这样不对哦，我跟你讲圣经是这么写。结果念完之后，诶，屡试不爽诶。啊，孩子居然就安静下来。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就是从神那边得来的力量，从神那边得来的安慰。有时候我们不用急着说啊，就是有些人当然要责备，但是不是急着去做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啊，时间关系讲了一点，好，好，那这个地方后来呢， 后来我这个孩子啊，同样一个，结果他去那个长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哎，有时候他就是我们家脾气最暴躁的，哎，有一次呢，他就去家教出来，然后就开始哭，啊，因为他作业没写，被老师骂，哦，他就很生气哦，哎，奇怪，他口才怎么会那么好？他说，老师以为他是谁啊？他以为他的老就可以骂人吗？我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啊，那后来我就想说啊，怎么办？我就先默祷。那默祷之后呢，他气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那你昨天有没有读圣经？啊，因为小学开始我就带他们读圣经，然后教他们每天要自己读。啊，他就突然不哭了，然后就很小声说没有。我就说对嘛，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就直接用背了，因为我在开车啊。啊，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会将这一切加给你了。你看，这我不是一直在讲，我平常就一直在讲。你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是基本先把每天都要读圣经，神就会把你要的都会给你啊。啊，你要不要试试看？今天开始认真读圣经，啊，他就真的不哭了，好神奇哦，就念圣经而已。啊，结果呢，他那天开始就开始认真读圣经。下一次同一时间又去上课，这次呢，他就笑着走出来。我去接他的时候，他笑着走出来，他就说。哦，哇，老师哈，哦，真的很好呢。他说我像他的孙子一样，你看还给我糖果。我就跟他说有没有有没有啊？耶稣说的话绝对不会骗人啊！啊，他就主耶稣跟我们演双簧嘛，哦，他给我们这个经验啊，我们就是用恩慈，就是用圣经的教训来告诉他。可是呢，读圣经真的很难维持哎，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偷懒了，但是他又不敢偷懒。结果有一天啊，小学三年级，他就拿着圣经来，很晚了。他说：“爸爸，已经十点了，我功课刚写完，我可不可以明天再读圣经？”啊，好，我们有时候就算了嘛，哦，但是这时候的忍耐是坚持。我就跟他说：“哎，突然想到我们家有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就跟他说：“哎，某某人，你看。”上面写什么？他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说：“对呀，爸爸不是主人啊，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啊，这样好了，你去问耶稣。耶稣如果说今天不用读圣经啊，你就去睡觉。”结果他就上面看一下，就说：“啊，算了，主耶稣从来都不跟我讲话，我还是去读圣经好了。”好，感谢主啊，现在研究所啊，每天都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这个爱呢，除了是爱人。其实它也是一种正确的遵守圣经旨意的态度，啊，所以爱在内心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神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分享到这边。